让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圣父、圣子、圣灵，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敬拜。女儿不配，但是求神使用，让圣灵充满我，帮助我能够清楚讲解你的话语，亦请你透过今日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在当中遇见你，更加认识你，经历你，回应你。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好，今日是我今年最后一次讲道，我选择了愿我真认识你这个讲题，希望可以祝福到大家。因为我们认识神有多少，就决定了我们一生怎样过。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信了主有多久？又是怎样开始来教会的呢？是不是因为朋友介绍？因为当时很得闲，没什么做就来咯。又或身体当时有软弱，想来教会得到一些安慰和医治？定是好像我一个女朋友那样，因为 Amen 啊，好多 man 啊，所以来教会？其实什么原因令你来教会都不紧要，最紧要就是当我们认识了主之后，我们有没有每一日更加认识神？有没有竭力和神维系一个密切的关系？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有没有靠住信望爱好好地过我们每一日？现今社会很多人都只是关心眼前的事物，认为只需要掌握人生最紧要几件事，例如家庭、工作、健康就可以。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差不多两年的 COVID-19， 我们就明白到人生是变幻无常，根本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掌握里面。人唯一可以掌握的只是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过基督徒活在当下绝对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态度。因为基督徒明白到日光之下的物质、爱情、权势、名望都不能够持久，我们追求的是和神永恒的关系、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用一个永恒的眼光去过我们每一日。所以得时不得时，我们只要依靠神的恩典，学习处变不惊，明白到就算环境有巨变，亦都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做的就是要每一日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按住神的心意活在当下。我希望今日的信息可以帮到大家更加认识神，让我们藉着历史的教训和未来的盼望，趁着白日回应神。现在就让我们花多少少的时间去重温一下撒加利亚书的蓝图。一开始一章一至到六节，神呼唤以色列要认罪悔改，提醒他们神的约仍然坚立，神在管教之后再一次给他们一个保证，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留意 神呼唤百姓，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邀请百姓转向神自己，不是转向神的律法或者生活方式。神邀请百姓进入一个盟约的关系。 The Gospel Project 形容在神和人立约的关系当中，神应许，人委身，我们是神合作的伙伴。一章七节至到六章八节，就是八个夜间的异象，目的是提醒归回的渔民关于神的应许。第一至到第三的异象是安慰性，第六至到第八的异象是审判性，而第四和第五的异象就是八个异象当中的高峰，鼓励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要勇敢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当中有两句重要的经文，三章七节，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园宇。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我想大家对这两节的圣经都很熟，但是当中是讲什么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侍奉的秘诀，就是要谦卑顺服。第六章九节至到十五节是大祭司约书亚的加冕，预表未来尼赛亚要建造他的圣殿，并在宝座上面治理，目的是要带来归回的渔民盼望。七章一节至到八章二十三节是回应关乎禁食的信息，目的是责备归回的渔民虚有其表，而提醒他们被掳的原因是神的管教。第三，鼓励他们，如果他们在地上行公义，神就会带来复兴。四，宣告尼赛亚的祝福要透过他们延伸给其他人。最后九章一节去到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就是两个关于尼赛亚降临的默示。在尼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尼赛亚会被拒绝，以色列亦会受到惩罚，分散到异邦，所以先知鼓励归回的渔民要热切期待尼赛亚第二次的降临，而且在等待当中谨守神的约。在整本撒加利亚书的信息里面，包括过去、现在、将来，而高峰就是当中中间和最后指向尼赛亚带来的盼望。 The Bible Project 形容撒加利亚书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跟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都不是井井有条的，让我们可以看破世上的混乱，盼望神国的降临。而我相信神亦希望我们能够藉着过去的教训和将来的盼望，凭着信望爱好好地活在当下。所以我们不需要介怀我们起初来教会的原因，或者来了教会有多久，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日都更加认识神，好好把握今天，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了陷完撒加利亚书的大纲，就让我们进入十二章和十三章的经文，一个同我们息息相关的信息。 关于尼赛亚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信息，让我们思想一下在2500多年前的预言，现在怎样提醒和鼓励你和我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我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进入神的话语。第一，神的拯救。在12章1至9节，撒加利亚描述耶和华是一位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主宰。这位满有权柄和大能的创造主，一定会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敌人。耶和华应许必看顾、拯救及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使到犹大支派有能力消灭四围的列国。在这一段的经文，先知用战争和胜利让以色列知道，虽然耶路撒冷被列国包围，势力差距很大，但是耶和华一定会介入拯救，使到敌人反胜为败，让以色列知道必须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得着力量。弟兄姊妹，先知预言末日一定有战争，但是神一定会拯救帮助。虽然我们没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但是每一次灾难发生就指向末世更加逼近。所以神这个应许提醒我们，每一日都要学习倚靠神，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保守我们。但是平安 Shalom， 我们个礼拜都有唱这个平安 Shalom， 不应该单单是在教会弟兄姊妹里面一个口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将这个平安的福音讲传，帮助其他人面对前所未有的灾难。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吩咐门徒，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机会，趁着白日努力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第二，神的怜悯。第12章10至14节，耶和华应许一定会将恩赐的灵和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第10节，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原文是 They will look on me whom they pierced, and yes, they will mourn for him. Me 代表耶和华， him 指向尼赛亚，意思就是当他们仰望耶和华，他们就会被触动，为到那一位他们轻视、羞辱和排斥的尼赛亚而悲哀，悲哀到好像丧失了独生子，忧愁到好像丧失了长子。耶路撒冷亦会大大悲哀，好像约西亚在米吉多被杀一样。境内所有的人，包括民事的领袖大卫和拿丹家，宗教的领袖利未和示每家，所有的男女都会依照犹太拉比的规矩分开举哀。在这段经文，先知从之前1至9节胜利的欢呼转到去悔改的哀恸。神怜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不离不弃， 主动赐下悔改的灵，让他们哀动。而这个哀动不单止令到他们为到自己所犯的罪而哀动，更加让他们为到被钉十字架的尼赛亚而哀动。圣灵会令到所有的人都谦卑自己，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被自己所刺穿的人拯救而哀动。先知预言在末日，神一定会领以色列悔改。神这个应许提醒我们，神不会放弃他的选民，一定会给机会他们。就好像耶稣应许圣灵来，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罪就要即刻认。但是同时认罪不是一个口头禅。Sorry, Lord, 有没有听过？Sorry, Lord, 不是 Sorry, Lord 就算。我们是要对自己的罪认真。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犯罪就是亲手地将钉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唯有认清楚自己的罪，认真的悔改，才可以真正的归回神。所以新约圣经经常将悔改归正 repent turn to 摆在一起，教导我们首先要悔改，弃绝自己所有的罪行，然后回转回到神的标准。这样人悔改归回神，才能够真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监察自己的心，趁着白日为着自己所犯的罪羞愧哀动，认罪悔改归回神，并呼求神怜悯。第三，神的审判。十三章一节去到六节，神为愿意悔改的以色列预备一个洗罪的痊愈，消除他们道德败坏的行为和礼仪上的不洁净，更加从地上消除所有的偶像、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如果有假先知，他们的父母就会将他刺透。而将他刺透这个动词和十二章十节的责是同一个字，代表他们会刺透假先知，好像刺透尼赛亚一样。百姓会严厉对待假先知，因为这个是神律法的规定。同时假先知自己亦都会觉得羞愧，隐藏自己的身份，脱下先知的制服，甚至都怕人认得他而讲大话，说自己细细个就在田里面耕种，而且解释因为敬拜巴力而自残的疤痕是在朋友屋企打交造成的。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当以色列被圣灵感动带入悔改的状态，对钉十字架尼赛亚面对面的时候，神就会洗净人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罪恶。所有的人包括先知自己都不能够逃过耶和华的审判，到时假先知一定会被拉下面具，被永远消灭。先知预言在末日，神一定会审判世界。虽然到时会充满谎言，亦都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藉着大神迹大歧事诱惑好多人，但是神一定会洁净，弃绝所有的假先知。神这个应许提醒我们， 神是公义的，神的来临对义人来讲是眷顾，但是对恶人就是惩罚。神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神的愤怒必然临到不敬虔不公义的人身上。神的公义安慰我们，不需要羡慕恶人横行霸道，但是亦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自欺，就是懂得用指头指着人，有口话人，没口话自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我们就要警醒，趁着白日追求圣洁，渴慕公义，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同时亦都要认识真理，装备自己，不要被假先知迷惑。第四，神的慈爱。十三章七至到九节，先知藉着一首诗回到去十一章提过的牧人主题。在这里，耶和华称好牧人为我的伴侣，突显出一个平等和密切的关系。不过耶和华竟然吩咐刀剑攻击好牧人，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3章的记载，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而当好牧人被击杀，羊群就分散，耶和华亦会将手转去打卑微无助的人，使到以色列境内三分之二的人被杀，而耶和华就会将剩余三分一存活的人放入火里面炼净。最后被熬炼的人就求告耶和华，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藉着尼赛亚的死完成，而神亦都会藉着危难试炼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的关系。神应许当我们呼求神，神就应允。在第九节的经文，由他们到我，我到他们的结构，就反映出一个关系一定是双方面的，人和人是这样，神和人的关系亦都是这样。弟兄姊妹，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在末日一定会拯救他的选民，但是亦会透过试炼装备他们，目的就是要挽回他们和神永约的关系。神这个应许提醒我们，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成功神学，神从来没有应承我们天色常蓝，我们在因信称义的路上一定会充满挑战。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亦都提醒我们，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蔡少奇院长曾经讲过，基督徒有三种不同的患难。一，人类共有的患难，包括生老病死，各种的劳苦和厄运。第二，因着侍奉主而遭受的劳苦和辛酸。三，因为见证主而遭受到的逼迫。所以原来我们要预备自己为主受苦，但是当我们预备自己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亦都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可以仰望神，信靠神。弟兄姊妹， 撒加利亚书是一本不容易明白的先知书，不同的学者都有他们各自的解释，而我的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当中几个重要的信息。一，撒加利亚的意思是神必纪念，先知提醒我们神一直没有忘记他和选民所立的约，希望选民回转，重新和神建立盟约的关系。第二，先知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在整本书出现超过53次，强调神将以色列从仇敌手里面拯救出来，同时亦都在他们犯罪的时候施行审判。先知在今日12章和13章的经文重复用了那日九次，代表那一日就是神审判复兴以色列在地上建立王国的时候。但是先知强调的不是那日几时来，而是要鼓励归回的渔民藉着过去神的教训及时悔改，靠着神的应许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等候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神由始至终都是想同我们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希望我们可以藉着历史的教训和未来的盼望，趁着白日回转归向神，认识神，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不需要我们知道那日是几时，因为我们已经确实知道神拯救的计划，就是当我们过去仍然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差派耶稣为我们死，现在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因信称义，而将来亦会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信望爱就是我们每一日生活的动力，所以那日是几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好好地活在当下。在 Westminster 要理问答当中解释，下一章，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原来基督徒活在当下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活着不是单单为了享受住一间 dream house， 打一份 dream job， 揸一部 dream car， 而是要享受神的同在，同时我们亦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教导，你们或吃喝或作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基督徒的生活全方位都是指向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活在当下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而活在当下的秘诀就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本相。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罪，不可以一边放纵一边祈祷一边求神的恩典，同时亦都不可以被过去的罪缠绕，或者被任何过往的经历拦阻我们向着人生的目标前进。我们要从过去当中学习，改善现在，朝向一个更加好的未来。当我预备今日的讲章，我听了很多次一首很旧的诗歌《你是爱》。下一章，麻烦。每一次我听，我都很被感动， 因为歌词让我看清楚自己的不足。我一次又一次犯错，我一次又一次失信，但是神的爱不变。当我呼求神，神就转向我。弟兄姊妹，神是爱，神冇唔可以饶恕嘅过去，所以我哋要放过自己，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除掉，靠住神嘅怜悯，超越从前，靠着神嘅恩典活出现在，盼望喺生活当中成长，得着未来嘅尊荣。Winston Churchill 勉励我哋，下一章唔该。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vi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成功唔系结局，失败亦唔紧要，最紧要嘅就系要持续嘅勇气，要有持续嘅勇气 ，courage to continue。所以无论我哋过去系成功或者失败，顺境或者逆境，我哋都唔应该就系识得想当年有咩威水史，亦唔可以成日埋怨，认定自己系一个受害者，一个失败者。我哋要坚持，努力成长，勇敢前进，积极回应神俾我哋嘅使命。喺现今好艰难嘅环境、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不需要揣测那日是几时，但是我们却要把握每一日。保罗鼓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无论我们信了主有几耐，为了什么原因来教会，其实真的不紧要，但是这一刻让我们放下从前所有的包袱，排除任何阻拦我们前进的经历，回转归向神。神在这里等着我们。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相，叫做 Hardship of Life， 生活的艰辛，是今年 Siena International Photos Awards 得奖的作品。在相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失去了一只脚的爸爸，抱着他没有了上肢和下肢的 BB。 弟兄姊妹，不知道这张相有没有给到我们任何的启发？我经常提醒自己 take nothing for granted， 冇嘢系必然嘅。我哋每一个呼吸都系神嘅礼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哋与众同活嘅时候，靠住神嘅恩典活在当下，让我哋彼此守望，彼此勉励。在教会25周年里面重新立志，委身给神，立定每一日更加认识神的目标，回应神，享受神，荣耀神。愿神复兴我们，复兴教会。让我们低头祈祷。亲爱阿爸父，感谢你透过撒加利亚的信息提醒我们要趁着白日为主作工，靠着信望爱活在当下。愿神帮助我们每一日更加认识你，享受你，荣耀你，亦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活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你的称赞、荣耀、尊贵。 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